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一直在看顾保守。第二段经文，生机在于摩西的品格在风霜砥砺之中整形重塑。神把摩西带到这样的地方，给他转机，然后重塑他的性格，让他成长。在磨砺之中，神开始修剪摩西，改变摩西。摩西的勇猛和克制，第一个方面，我们看到摩西的勇猛和克制。之前摩西出去一看，这个人打希伯来人的弟兄，上去三拳两脚就把那人打死了。这时他到井边，看到有人欺负这七个姑娘的时候，经文写的是他帮助他们。帮助的原来的词是救了他们。这次救，我们看到他救的很有技巧。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救的。出埃及记的电影啊，不同的版本对这段有不同的描写。有的就描写成摩西利用以前的武功，三拳两脚把牧羊人打得落花流水。而有的版本呢，表现他很有技巧，跟这些牧羊人谈话，几句话说的牧羊人退开了。显然他这次不是靠拳脚，而是有勇有谋地帮助了姑娘们。这次没有人伤，没有人死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叫以寡胜众，强龙制斗地头蛇，有勇有谋。这个时候他不再是怒火大发，而是在用他的脑子了。节制的美德在他的身上慢慢的开始长出来。摩西的拯救和服侍，第二个方面，讲到摩西的拯救和服侍。摩西不再是审判官和首领的角色，他动手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。他做领袖不再是心里烧着火在那里发号施令，他开始伸手来做事，伸手来帮助他们。姑娘说的话很有意思，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。在原文中的意思更加强烈，并且为我们打水印了群羊。这个并且前面有一个字是甚至。他们跟爸爸讲说有一个人救我们，甚至他还帮我们打水印我们的羊呢，连我们的事都帮我们做了，救命的恩人还帮我们做低贱卑微的事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？这叫仆人领导。摩西把拯救和服侍连到一块儿了，这样的服侍是蒙神喜悦和赐福的。从此在他的生活也打开了一扇门。因为他的服侍，他被邀去吃饭，甚至得到了他心爱的妻子。摩西的责任和顺从。下面这段经文也很有意思，看到的是摩西的责任和顺从。第21节说，摩西甘心与那些人同住。原文直译是摩西从此就有了责任。中文翻译成甘心与那些人同住，翻译的非常好，把摩西内在的心里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。因为摩西啊，原本就是个责任心超强、爱管闲事的人。 翻译成摩西有责任和那些人同住，没什么稀奇。现在强调的是他是甘心的，不仅是责任，更是心中的爱。从王宫大厦锦衣美食，到旷野小屋餐风露宿，昔日高贵的王子现在成了放羊的故宫，入赘的女婿，他要甘心才行。不是说猛虎落平阳，人在屋檐下，先忍耐忍耐，他是甘心的。这表明他心里对神给他的境遇顺服，神下大功夫来修剪他，他坦然面对，甘心。甘心，神就能在他身上修剪，做生命更新的工作。神保守，清泉解渴之水，美食舒心之水，爱情生命之水。神保守他，井边遇清泉，家里有美食，最后还得到爱情。这里也有三股水跟火相对应，第一股是解渴之水，第二股是舒心之水。我猜想他在美食的时候是有酒的，有酒有汤，美食之水，舒心之水。最后第三股，他得到了爱情，他那颗干涸的心被浇灌了，有了生命之水。神一直在保守他，在困境中磨练他，让他成长。这时候摩西开始脚踏实地了，他不在空中飘着了，他脚踏实地的过一个普通人生活，神就在他生命深处脱胎换骨了。接下来读经文的第22节，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第三，等待。信心之本在漫漫长夜之时扎根成长。从最后这节经文看摩西的信心和摩西的等待。在这之后，经文对摩西在旷野40年的生活一笔带过。当摩西谦卑下来的时候，更多的过程不再写了。圣经上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民数记12章第3节。谦卑是一切属灵品格的基础，只有谦卑温柔，完全顺服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才能够成长，被主所用。神用他的话，也用他的活水，浇灌那些愿意摆上、愿意谦卑顺服的人。冬出阳关无故人，风雨旷野40年，摩西是怎么熬过来的？圣经上没写，我们相信是神的保守，神的同在，才能一路走过。希伯来书11章26到27节给了我们一个解释，那里说摩西因着信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摩西这40年是靠着主的恩典慢慢的挺过来的。摩西的思念回到神的子民之中。摩西给孩子起名叫格顺，格顺是被赶出来的和寄居这两个字的叠加。摩西用这个名字纪念他自己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这两个字很重要，一个说是在外邦，一个说是寄居的。从这两个字上，我们看到了摩西的思念和摩西的盼望。他说他是外邦的，那哪里才是他的本邦呢？显然米甸不是他的本邦，是外邦。那难道埃及地是他的本邦吗？其实埃及地也不是。他说我在外邦，哪里才是本邦呢？ 他指的是神国子民，神国的子民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传承之民，神的国度，神的子民才是他的本邦。他要回到父母兄弟之中，回到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的子民当中，这样的渴望是他坚持下去的力量。摩西的盼望，回到神的应许之地。既然是寄居的，也有本土，哪里才是他的本土呢？米甸不是他的本土，埃及也不是他的本土，摩西向往的本土是神给他附加的那个应许之地。他的盼望在于，既然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应许了以色列民有自己的土地，那他就有了信心中的盼望，总有一天要跟同宗同族一同到那个应许之地来承受神所赐给的福分。或者信心生活，面对每日的艰难困苦是不容易的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也是挺难的，但每个神的儿女都要如此来经历神。叫拉维·撒加利亚的美国人，上个世纪60年代在越南做宣教士，给他做翻译的越南年轻人叫海帆，这个年轻人很渴慕，由拉维带着信了主，成了基督徒。后来美国输了越战，拉维离开，海帆被捕，在牢里海帆读不到圣经，被迫读马列的书，接受洗脑。在苦难中他的信心动摇了，找到狱卒说，我不信了，我放弃这个信仰了。宣布放弃信仰的第二天，他被派去打扫厕所，在厕所的手指当中发现有英文的书页，他就把手指偷偷的拿回来冲洗晾干，发觉那是圣经，罗马书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他醒悟了。一狱卒亵渎用圣经当手指，神却借着这种特殊的方式对他讲话，他每天晚上都把得到的经文洗干净，一张一张的按页排好阅读，他的信仰在苦难逼迫中重建起来。后来海帆出狱了，准备船联络人想逃出越南，准备的差不多了，突然来了四个越共，把他堵在家里。我们听说你要逃走，是不是？海帆大声否认，不是。那四个越共就走了。海帆祷告的时候心里不平安，他继续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没有说真话，心里不平安，如果这四个人再来找我，求你给我勇气说真话，让我有平安。那四个人还真的又回来了，问的还是那句话，你要逃吗？这次海帆豁出去了，是要逃，怎么样，你们把我抓起来再去扫厕所。四个人同声回答，不，我们要跟你一起走。后来在海上遇到大风浪，船几乎要翻，多亏这四个人都是有航海经验的好水手，帮助船只脱离了险境。后来海帆打电话给拉维，拉维将他的见证写到了书里，说神爱我们，让艰难困苦成为我们的磨练，也让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万事原本并不互相效力，但是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使爱神的人的益处能够加添。神并没有丢弃他的儿女，也没有丢弃摩西， 神赐了灵火，让那爱神爱人的心中之火每天在他的心里燃烧，永不止息。神也赐给他活水，通过井，通过环境，通过神的话赐给他活水。那平安喜乐的恩典之源一直永流，世代相传。神赐灵火，爱神爱人的心中之火每日燃烧，永不止息。神赐活水，平安喜乐的恩典之源一直永流，世代相传。圣经中还有一个井边故事，这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抓住的。前面的井边故事都是犹太人的，这个井边故事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直接关系，这就是新约中的井边故事。故事中有赶路的人，有妇人，当然也有井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文学元素井、打水、家宴、婚宴都齐全，就是耶稣在井边遇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。家宴的情况不太一样，这里讲的是将来天国的盛宴，婚约也有不同，是耶稣要做所有相信他的人的新郎。心腹是教会，是所有相信他的人的集合，教会要跟耶稣有一个永远的婚约。这样一个井边故事把我们的生命跟摩西的故事连起来了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借着认识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中，跟他有永远的连结，有永远的福分。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平常做盖房屋的砖呢，有两种，有一种是红颜色的砖，还有一种是青色的砖，哪种砖好一些？红砖漂亮，但是青砖更好。我们以前在中学的时候烧过砖窑，在学校里学工学农，那是文革的产物。砖的原料是粘土，脱坯成型，在窑里面烧之后冷却得到的就是红砖。但是青砖多一道工序，就是烧完了以后要在上面浇水，如同火上浇水。砖在火的高温之后被浇水，然后闷在窑里，就成了青砖。变成青色的时候，砖的内部结构起了变化，青砖的内部有更细密的结构，既有硬度又有韧性，是上好的建筑材料。回到今天的经文和故事，神让火和水都淋到他的子民，神用他的灵火来烧，用他的火水来浇，火上浇水，这些都是为了建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经过火上浇水的过程之后能够坚韧不拔，合乎主使用。我们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，是要用来建造神的灵工的活石。求主雕琢我们，愿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心意中成长，经过水火成为青砖，承载使命，荣耀主的圣名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充满爱充满喜乐的新生命。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王，我们要仰望你，依靠你，跟随你，纵然有艰苦困难也不偏离。愿我们一生的年岁都成为馨香的祭，献在你的宝座前，蒙你悦纳，蒙你纪念。愿你亲自赐福保守每一个来到你面前寻求你旨意的人， 愿你的国在地如在天。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